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紧急呼吁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功学员当面向加拿大总理哈珀讲真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摘要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16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8月17日，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紧急发布会，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媒体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要求中共开放所有劳教所、监狱及相关设施，让国际独立调查团进驻中国了解真相。近日，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博古开来案件中掩盖了很多黑幕，质疑该案中更多真相可能被掩盖。此前大纪元报道，博古开来案件核心真相一直被掩盖，他的罪行涉及与波西莱在中国辽宁大连从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并从中谋取暴利等。英国人海伍德因介入此内幕而被灭口，出于恐惧，王立军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并提交了大量有关薄熙来、周永康策动谋反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8月6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一行到温哥华参加参议员夏日聚会，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张素和前国会议员西马霍特一同参加。哈珀总理接见民众时，张素当面向哈珀提出法轮功问题，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加政府持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哈珀几次表示，法轮功问题我们一直在跟中共提这个问题。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哈珀、哈珀夫人和秘书都表示十分痛惜和震惊。哈珀的媒体秘书收下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并表示他一定会看，看完后会转给总理。陪同张素前往的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西马霍特也多次向哈珀介绍法轮功受迫害情况及他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愤慨，要求哈珀给予更多关注。他公开表示，法轮功学员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抗争，如果他们输了，没有人是安全的。
真善忍国际美展2012年在伦敦波麦画廊为期2周的展出已在8月18日圆满结束，展览期间吸引了约3000位来自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众前来观赏。这些幸运观众中包括不少正在求学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真善忍美展作品带来的心灵感动以及彰显的道德力量和正义勇气， 超越文化和年龄界限，在伦敦激励了不少年轻人。
8月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奥芬堡市、美因兹的步行街、拜罗伊特市市中心多个城市同时举办信息日，传播法轮功反迫害真相，特别是对血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性行为，更是震惊德国民众。人们纷纷站出来签名支持反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到步行街的超市和各个店铺征签，绝大多数的商家都表示关注，很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这个真相。他们对因为信仰而遭受无名苦难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同时对邪党的残暴表示唾弃。尽管忙于生意，他们还是愿意停下来了解真相，并为反迫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特别于2012年8月19日晚7点30分在台湾高雄市文化中心南后门的四维国宅广场举办赴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内幕说明和座谈会，为当地民众剖析去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黑幕和风险。当民众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并贩卖尸体做人体标本展览的内幕时，都非常震惊甚至震怒，纷纷表示任何人对这样的罪恶都不应沉默，要赶快惩治中共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
8月10日，河北唐山开平区郑庄子中心法庭对法轮功学员李文东、岳长存、张国臣、杨正进行非法庭审。谢燕义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当庭告诫法官，不要为违法行为背书，不要为中共的历史债务买单。李文东2月25日早晨被不法警察绑架抄家。在法庭上，谢燕义律师指出，这个案子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拼凑的案子，制造的案件，先抓人再挖证据。谢律师明确表示，李文东改装打印机和持有信仰资料不可能构成犯罪。律师在法庭上教育法官，制定法律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建立法庭的最终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据，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标准，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36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梅女士，曾经在湖北省女子劳教所遭受种种惨无人道的摧残。2009年4月13日走出湖北省女子劳教所后，邪恶之徒曾扬言抓回来就打死。2010年杨梅到广州打工，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被劫持到广州省插头女子劳教所迫害，遭受种种折磨。原本今年六月底劳教到期，在五月底六月初被湖北省610从插头女子劳教所将她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黑龙江省五常市法轮功学员孙少民13年来因多次遭中共绑架监禁非法劳教，非法判10年重判及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致使身心俱损，于今年5月29日凌晨2点30分含冤离开人世，年仅54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张普赫命危，家人控告佳木斯法院不作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张普赫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生命垂危，监狱拒不放人， 家属为营救张普赫出狱，向佳木斯向阳区法院立案庭递交刑事申诉状，因立案庭庭长杨国臣拒绝立案，家属目前正在控告杨国臣违法不作为。张普赫原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职工，因坚持信仰被网判10年徒刑，关押在佳木斯监狱，从2008年到现在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目前进食困难，大小便失禁。张普赫的弟弟张三江和监狱六监区大队长刘小青签了保外就医协议，三个多月过去了，佳木斯监狱至今不放人。今年7月27日，律师与张三江到佳木斯向阳区法院立案庭递交刑事申诉状，8月6日，立案庭庭长杨国臣告知张三江不能立案，因为向阳区法院不作为，家属决定控告法官杨国臣违法。律师已陪同家属向向阳区人大信访办递交控告信，并向中级法院说明情况。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正在残害法轮功学员。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石涧区目前正在残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被严管迫害，全监舍20多人被日夜监视，不得出去半步，他们的衣服、被子、床单甚至身体上都被恶警指使犯人强行写上犯字，迫使他们无衣遮体。7月11日下午，恶警院长张慧化、队长戴莹、王红、耿纯、甜甜、马平等恶警领着恶犯10余人将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曹迎春拖走，曹迎春现被关押在医院3楼迫害。恶警对李玉书、李佩贤等搜查，对其他几名绝食的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不但抢走所有经文，还强行给李佩贤、李玉书剃头。法轮功学员要用厕所，也被恶警拳打脚踢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武汉市王秋华被绑架，老母亲要人受刁难。湖北武汉市六角亭派出所7月14日在汉正街绑架了女法轮功学员王秋华，后挟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至今，这期间从头到尾不准接见。王秋华很老实，40岁也没成家，与77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现在老母亲已失去生活来源，只有靠邻居朋友的照顾。老母忍受着武汉的夏日高温，4次与朋友到派出所、看守所、江岸区国保大队几个单位，将70多岁的老婆婆骗来骗去，东奔西跑。最后老婆婆决定找原办案单位六角亭派出所要求放人，而六角亭派出所的恶警一次比一次态度恶劣，竟将70多岁的老婆婆连推带搡地威胁着推出门外。
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南区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8月19日，重庆市巴南区土桥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绑架法轮功学员有王云、李向东夫妇、徐明金、鸳鸯、于清真、黄大姐、朴大姐、岳新碧、詹兰珍、王健等。九龙坡区的恶人还绑架了一些在家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或被抄家。参与行恶的是重庆市九龙坡区国保支队、九龙坡区各派出所抽调人员、巴南区花溪镇派出所，总指挥是邱科长。
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要理智地讲清真相。前不久听到一个年轻人讲起一个老太太在公交车上讲法轮功的事情，说这个老太太自言自语地讲，对所讲内容大部分没听懂，只记得讲要成神仙什么的，车上的人觉得老太太怪怪的，误认为精神有毛病。年轻人说老太太讲的东西让人感到害怕，我听了后心里很难受，后来给这位年轻人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谈起，法轮功为什么遭迫害及法轮功到底是干什么的，直到这个年轻人最后明白了真相。其实在听到这个年轻人讲到这件事时，我就想起自己也在公交车上遇到过这样一位自言自语讲真相的老年同修，因为自己是修炼人能听明白，但是常人对有些说法不理解，因为讲得太高了，加上自言自语的的确不太合适，我当时发正念帮助他。最近与同修学法时学到转法轮中讲的，我们所有的练功人千万注意不要在常人中表现很失常，人家讲学了法轮大法怎么都这样，这就等于破坏法轮大法的声誉，千万注意这个事情。学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上面的这件事情， 并与同修交流，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写出来，提醒同修，尤其是老年同修，在讲真相时要理智清醒，一定要符合常人状态去讲，不要自言自语讲，不要讲得太高。其实师父在讲法中也多次提醒过我们，要理智智慧地讲真相，不能讲高。不少同修在交流文章中也都介绍过不少讲真相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
本周54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小故事，邓彦贡退党。今年五月份，我去外地探亲，在车上遇见两个人在谈他们单位的难处。他们说，那些当官的以工作为名常来他们单位，其实什么事儿也没有，也就是吃喝骗拿药。我加入了他们的谈话，给他们讲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历史上关于这个时期的预言，一路谈得很投机。他们很高兴听我讲，然后我叫他们三退保平安。我说，你们肯定也入过党。他们说是。我说，你们退了吧。他们说，找谁退。我说，三指头上有神灵，你答应退，神就会抹去头上的兽印。当时他们不回音了。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提前下车了，另一个人和我同时下车。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他对我说，你肯定是法轮功。我说是。他叫我将他家三口全退出中宫，并说把他单位全院的119名员工全都退了。我说，你说了不算，得要他们个人同意。他说，一鸟飞空，百鸟相从，我是院长，谁都听，况且这些年这些伙计们都不肯交党费。当然还是只能给他一个人三推，因为他是直接表态的，但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到民心所向。他还说，我们周围经常收到法轮功光碟和一些小册子，经常也有法轮功劝我三推，我没答应，这次就让你这陌生人推了。我问他姓名，他只说姓邓。我说，帮你取个化名叫邓彦贡。他乐了，这个名字和我真名近音，这么巧。他并说谢谢我，谢谢法轮功。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齐齐哈尔610头目李佳明猝死，证实死亡之位。7月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610主任李佳明在和妻子去大润发超市途中突发心梗死亡，结束了49岁的生命。有的政法公安人员为之惋惜，感觉李佳明为人处事低调，夫妻感情好。然而壮年的他突然早逝，这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员中亦不是新鲜事儿。李佳明是610这个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成员。在迫害法轮功十几年来，齐齐哈尔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因610的指使被警察活活打死，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因痛失亲人郁郁而终，又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因此成为孤儿。目前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也许不会想到自己是作恶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善恶必报这永恒不变的天理制约着人，自己得天理报应，妻儿将置身何处。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不要参与迫害，就是不忍心看到这一幕。
穆尔道嘎镇两个不同命运的妇女。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穆尔道嘎镇有一个腾信妇女，50多岁，常年卖野菜。今年六月，一次她上山采菜时被蜱虫咬了，送医急救，从穆尔道嘎镇转到牙克石医院，也没抢救过来，还是死了，很可惜。我认识穆尔道嘎镇另一位妇女，叫小敏，40多岁，2年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看见她了，后来碰到，她说自己刚从鬼门关回来的。她告诉我，前一段时间我上山采蘑菇，被蜱虫咬了，由穆尔道嘎镇林业医院转到牙克石医院，买饭时碰到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赶快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我念了一路回到牙克石医院，觉得全身都舒服，我就要求出院，医生都不理解，但一检查我身体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医生都觉得很神秘。其实姓滕的妇女在被蜱虫咬之前，也有当地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三退，保命保平安。她说别跟我说这个，我不信，快走，我就信钱，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吸取教训吧，前车之鉴，明白真相，三退神佛会保佑我们的。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印尼巴厘省卡兰阿森县政府8月12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行活动和嘉年华会，庆祝印尼独立67周年。法轮大法学员也应邀参加了本次活动，由他们组成的游行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有天国乐团、仙女队、花车、横幅方阵、腰鼓队等，成为当天最令人瞩目的亮点。
塞浦路斯是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一个岛国，是地中海地区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8月1日到13日，法轮功学员在塞浦路斯举办了13天的弘法活动，并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一位年轻男子看完展板后对学员说：“我在道义上支持你们。”一位年轻人说：“共产党就是想把人变成机器，不让你独立思考，不尊重人权，才会如此迫害那些不认同他们那一套、有自己信仰的修炼人。”在里蒙索，有位商人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说：“是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些法轮功学员想要把这个世界改变得好起来，所以才会被这样残酷的迫害。”
8月1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 Hurstville 华人社区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用横幅筑起真相长城，搭起信息台，并用功法展示向人们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呼吁善良的人们制止中共的残暴。来自中国大陆的李先生说，自己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的无神论使很多中国人受害，这种宣传是为了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中共在历史上作恶多端，搞了几十年运动，像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迫害意见人士，现在中国大陆维权抗暴几十万起，我觉得共产党的末日不远了，中共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志远的文章，把握讲清真相的救人主线。近期河北、黑龙江等地民众发生多次支持法轮功、签名抵制对法轮功的迫害事件，海外媒体也相继作出报道，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法进程推进到目前状况，民心的觉醒，另一方面也给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深入讲真相提供了一种方式。为了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想就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与同修们交流。一、把握讲真相主方向，扎实做到位。很多同修在征签过程中突破怕心讲真相参与进来，在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一些感人的民心觉醒故事，那是人们明白真相后的真实心态反应，让更多的民众觉醒，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所在。大法弟子在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靠的是做好三件事，靠扎实讲真相正念走过来，在这过程中真正去讲真正去做，才能收到好效果。也是因为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得到了神的认可，如果做事中起了追求数量速度、过度追求表面效应的心，就可能偏离了方向，那么效果适得其反，神也不会佩服。二、不要追求做大事，一举制造轰动效应等。正法进程走到哪一步，师父把握着，我们是在助师正法。全民反迫害的形势到什么程度了，是天象决定的。我们每个弟子都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兢兢业业做自己该做的。每个地区大法弟子都做到了，救人救到什么份上了，大法弟子修到什么份上了，相应的形势自然就会出现。如果心里隐含着由我们地区做件什么大事就能带动全民反迫害，个人认为要及时的纠正这样的思想。当然不是说那就碌碌无为，什么也不多想不多做了，那我们也对不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很多地区协调人非常辛苦，付出很多，只是提醒大家在做事同时多在法上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修炼这么多年回头看看，很多时候出现一些干扰甚至大规模迫害，是因为我们起了做大事的心，大帮轰只重表面形式，忽视了真相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讲，民众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救的实质。有时甚至带着一些不自觉的拔高夸大等等党文化因素，那样的话旧宇宙的神看得一清二楚。师父说他们觉得你能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那些生命心理才能平衡，才允许你不被干扰地走上来，才认为你有资格救他。二十年讲法，大法弟子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层层的神在看，我们就要最大限度地按照真善忍做好，让救的生命无可挑剔，才能不被干扰，从而救度他们。三、注意安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是受中共迫害的群体，大法弟子若以个人名义表达自己心声，签名营救同修，在正常的社会形势下当然可以，但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正在受中共迫害，必须保护大法弟子的安全。那么是否可签化名在学员中征签呢？我想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这样是否代表了向民众讲了真相，讲清了真相？如果大范围这样做，是否也会勾起追求数量的心，不去扎扎实实地向一个一个民众征签讲真相，只表达自己的心声？这不是大法弟子的目的，我们的使命是让众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数量本身什么也不是，每一个真正被救度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中共可以一闹就弄个百万签名， 可谁都知道那什么都不算，是中共统治下动辄搞宣传的需要，不是民众的真心。大法弟子做事从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四，大法弟子在救度世人，不是依赖他们。征迁反迫害是讲真相救世人的一种方式，谁表达了支持大法的心愿，是自己在选择未来得福报。哪个政府官员因为看清了民意选择做了什么，也是在给自己开创未来。海外媒体报道出来，更多的华人，更多的国家政府官员看到中国百姓的心声，看清中共迫害的不得人心，也同样是在给其他国家的人讲真相。哪个国家政府官员愿意站出来支持中国民众反迫害，那也是他明白的一面在做选择。这些都是众生自己选择的结果，大法弟子做得好，救人就多。可是大法弟子却不依赖任何常人或是政府，也不是靠他们解救。常人在正法中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请同修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有的人想，美国怎么不把邪恶流氓政权打掉呢？打一仗。也有人想，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怎么不发出声音来？联合国这个时候都干啥去了？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里面体现出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正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我讲了，这个路是要给未来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件事很重大？所以就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你们指望着常人，旧势力就叫他提案被否决，你们还指望常人，他们就叫你提案都提不了。把美国从人权组织开出去，你们还指望常人，他们叫他主席都是迫害人权的当上。我们从这些教训中应该更加理智，我们经历的太多了，从这些教训中我们应该渐渐的清醒过来了。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同修走过这么多年，这些方面早已经经历很多，成熟很多，但有时做事心起来，没有注意修自己的时候，这种种人心也许还会往外反。以上的观察体悟不一定全面正确，写出来提醒同修们把事情做得更好，不造成损失，真正做到踏踏实实讲真相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除恶与被动承受的天壤之别。2012年6月，重庆有同修在得知恶警要在协党十八大召开前集中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迫害的确切消息后，本着对法负责的一念，在压力中主动走出来协调身边的同修，坚持每周周六周日每个整点发正念，主动出击清除邪恶。得知此消息的同修人人主动参与，主动配合协调，把此消息告诉给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同修，这样人传人，配合协调，重庆法轮功学员很快形成了整体。每到周六周日，同修们有的以学法小组为单位，有的三五人或七八人自愿组合在一起，有的自己在家里配合形成整体，每个整点发正念，主动出击清除邪恶。重庆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被大量的清除，表现在世间是恶人恶不起来了。从明慧网每日综合消息报道中，我们看到两个多月来重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很少的。还有一个表现是有到同修家中去骚扰的恶警也恶不起来了，进门只是说来看看你， 不谈信仰问题，只唠唠家常。这都是重庆大法弟子主动配合形成整体，大量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在世间表现出的结果。回想2011年5月，当有消息传出重庆邪恶要集中大规模的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迫害时，有的同修采取回避的态度离开了重庆，有的收藏起了大法资料，有的暂时停止了讲真相，有的暂时不和其他学员接触了。那时重庆学员在红色恐怖的压力中像一盘散沙，在无奈中被动的承受，结果导致重庆邪恶越来越猖獗。中共恶徒从5月份就开始大规模的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从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消息报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重庆主城区和重庆各区县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恶徒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或被中共恶徒几天几夜围堵在家，企图实施绑架迫害。由于没有主动配合协调，没有形成整体，主动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2011年重庆被邪恶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324人之多。从2011年到2012年，重庆政法形势的变化中，重庆大法弟子深刻感受到了主动配合协调、形成整体、主动出击清除邪恶与被动承受的天壤之别，写出重庆地区形成整体、主动出击清除邪恶与被动承受的经验和教训，是希望能对还在频繁发生邪恶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其他地区有所借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加拿大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去屌丝，救度世人。外在的反应取决于修炼人自身的境界。我在大陆经历了迫害，被抓后成了家里的众矢之的，父母骂我，骂大法，甚至骂师父。我出国后一直跟家人讲真相，他们也长期不改变。一次我的邮件话语有点急躁，激起了父母激烈的负面态度，再次对大法口出恶言。我一直因为他们在迫害中的株连承受而心中难过，又因为担心他们未来没有救，心理压力很大。看到那封回应的信，我几乎丧失了一切希望。我孤身在外，自身的生存加上正法修炼讲真相，经常后半夜才睡，早上五点多要起来打工，精神和体力的负荷都到了极限，我一下崩溃了。我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想，我不要管他们了，我再不管他们了。这时我无意中一回头，看见师父墙上的法相盯着我看，我一下呆在那里。我想起我从迫害以来的修炼和反迫害，每一步都是师父扶持着我，一边是师父宏大的慈悲，一边是刀割一般的心痛。我呆了一会儿，提笔开始向他们道歉自己态度不好，但请他们不要再口出造业的话危害自己。每一笔下去，心都像刀割一样泪流满面。从那封信以后，父母再也没有对大法口出不敬，也不再劝我不要执迷不悟。我知道信上并没有什么神奇的言辞，只是一个道歉而已，而他们的转变使我忍苦修过了一个境界，师父为我做的。这是我第一次明显的体会到境界提升带来的生命的改变。第二次是在父母移民来加拿大之后，母亲跟我练功了。父亲对自己的学识比较自满，不很相信神的存在，唯知识为上。每次跟他讲，他第一回应就是我知道，意思我比你们懂得多了。看到他那样顽固的态度，我基本就放弃了劝他得法，反正当法轮功之友也不错了。我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体会到无私的境界。宇宙是能量构成的，是法化的，法将能量组合成万事万物，生出宇宙。能量是不断循环流动的，
一个同化法的生命，它有自身的能量循环体系，同时它的能量体系与大宇宙的能量体系相互呼应循环。可是如果生命有了私，想保有自己什么的时候，被保有的部分就离开了宇宙的循环，所以私实际上就是走向坏灭。所以生命越是无私给予，自身得到的就越多，循环的能量通道越大，宇宙生命越是相互提升，宇宙越是纷繁美好，这是生命存在之道。当然这只是自身境界的一点认识，这个无私的境界实际也不是一步悟到的。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我的脑中就不断冒上一个念头，就是生命为私为我存在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名利我不要了，色欲基本断了，给我再多钱我没有享受的欲望。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欲望对应的肮脏糜烂的生命，放纵欲望把生命导向无望和罪业，只是人迷在其中不知真相。我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无私的境界，我只是悟到了这一点。在悟到之前，我只能在这以下的境界徘徊，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私。悟到之后，那个境界对我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就可以开始走上能达到那个境界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仍在不断的吃苦悟道，直至生命从微观到宏观，向无私境界的完全同化。悟到这个境界的理后，我突然感到心中充满了力量，感到另外空间一股巨大的能量冲出很远，许多空间间隔对我不复存在，那些空间间隔的邪恶因素瞬间溃散消灭。我回家感到脑中充满了智慧，坐下来给父母写了一封邮件，结合他们的接受能力，给他们谈到神，谈到正法天相，谈到大法弟子的付出。从这封邮件后，我就一反常态，开始劝父亲学法，经常把明慧榜的体会发给他和母亲，母亲比原来精进了，父亲再也不反驳我了。虽然父亲没有明确告诉我他有没有开始学法，我也没问，但我现在心中确定，这两个生命的未来都是在法中了。所以周围众生的态度是自身修炼境界的体现，好的会同化过来，坏的就远离了，但修的好的会同化过来多，销毁的少。我看到一些同修的心态疲沓，包括我自己在状态低落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等着到时候师父把我们拿上去，可能会吧，可是拿上去之后，我们的世界里有多少生命是自己修炼同化过来的，有多少生命被销毁了。人世间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和我们的修炼、我们的正念、我们自身的状态息息相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在资料点工作中的一点修炼心得。我2005年开始参与资料点的工作，承担其中的一个项目，说是参与资料点工作，其实多数是我一人在做。在这里我就写写在资料点工作中如何去掉人心，配合同修做好资料点的项目的一点心得，如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一、修去怕被怀疑的心、委屈的心，把握好大法资源。资料点的资金来源全部都是同修的捐助及自己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在资料点资金问题上，我经历了一个剜心透骨的心性提高过程。开始建立资料点时，是由一位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修出的钱，一次性买了所需机器及耗材，所以那时在钱上对我没有出现什么考验。而后由于同修被迫害，资料点这个担子落在我一人身上，开始由于我对相关技术不是很懂，采购耗材时多花了不少钱，经历了一段时间，资料点根本就没有钱了， 有时连买纸的钱都没有。这时我总是埋怨有钱的同修为什么不给钱，还埋怨有的同修从资料点拿经文却不付款，特别是有时他们还在我的面前炫耀自己每年的收入是多少万，房租可以收入多少多少等等，也有说自己如何如何穷等等，让我感觉他们的意思就是有钱没钱都是不想给资料点钱。有时自己会气得不行，真想不干了，可是事后想想自己向内找，找到了很多心，其中埋怨心最重，那就得用心的去铲除这颗心。可铲除的时候想想自己为这个资料点用了多少钱时，真的吓一跳。其实开始的时候自己一分钱都没有出，总觉得自己为这个点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就不需要再出钱了，不但不以为然，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有理由不出钱。这不就是私心吗？我为什么总是埋怨别人如何如何而不想自己呢？找到这些，我才做到了一到没有钱的时候就自己拿钱出来。自从我放下了这个私心后，资料点再也不缺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过了几年后突然又出现没有钱的尴尬状态，这又让我犯难了。怎么回事呢？这回我不再埋怨别人了，向内找，发现自己在使用资料点的钱上不大用心，没有精打细算，不珍惜大法的资源。找到这个问题后，很快就出现了转机。有一个老年同修把他女儿给的钱全部给了资料点，一次给了2000多元，这可是他当时的全部家当。没有过多久，突然协调人有钱也不给资料点了，他宁可拿在手里就是不给资料点，还到处散布说他做资料赚了多少钱，我们把钱给他是害了他等等不好听的话。这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很清楚自始至终我没有用过资料点的一分钱，相反是往里贴钱进去。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阴谋，目的就是要把资料点搞垮，让资料点做不成资料，就是他在起的干扰罢了。虽然我没有动心，可是心性没有提高不算数。有次我到协调人的住处，他对我说，你每个月要多少钱，我们可以每月给你多少钱等等。这些难听的话触动了我，但我看他的年龄很大，就忍下来了，没有发作。回到家后越想就越受不了了，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受委屈的心，不爱听不好听的话，觉得自己被别人怀疑等等，于是决定提出不干了，让他们自己另外找人去做吧。一个星期过去了，所有该做的资料都不做了，有同修来找我，我也负气的不管别人，反正自己有的是办法正式法。又过了一个星期，新经文发表了，我仍然不动。这时家人同修提醒我，这不就是旧势力让你做不成吗？一点委屈就受不了，怕被别人怀疑的心都去不了，这是修炼吗？是啊，我怎么做不到呢？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去掉了这些心。还有一次，我从外地同修那里购买耗材，由于同修被迫害，有1000多元钱拿不回来了，我只好用自己的钱赔上。通过这些事，心性得到了提高，随着心性的提高，资料点的资金问题又很好的解决了，需要多少有多少，现在同修还怕你不要他们的钱呢。二，在制作资料中把握好资料的来源。在做资料时，有的同修从外地拿来不是明慧网的资料，让做成资料，刚开始时碍于情面，觉得没有太大的出入，还是做了一点。后来我看到这些不是明慧网的东西，有的明显起不到正式法的作用，有的可能还起到反面的作用，我就坚决反对使用。虽然有时脸面上过不去，同修之间也有情的一面在起作用，但是为了法，为了众生能得救，我想这种怕得罪人的心一定要去。当我的这种心去掉之后，渐渐的也就没有同修再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也知道即使他们提出来我也不会做的，而且可能还会给毁掉。三，在制作资料中既要把握好方向，又兼顾同修的要求。制作资料有一个与同修的要求是否一致的问题，这中间有个过程。开始我是自己独断专行，在矛盾无法解决时走入另一个极端，既对同修的要求都无条件无原则的配合，要什么做什么，最后才做到有原则的配合。整个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心性的提高及心的容量的扩大的过程。在开始做资料时，由于没有人会上网，没有资料来源，当我在明慧网上看到适合自己胃口的资料，就大量的做，不管别人反对与否，就固执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结果弄到我给同修送去资料同修都不要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内找自己，发现我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固执独断专行。当去掉这些心后，事情出现了转机。我就按照一个原则，不分类别，只要能救人的就去做。同学们看到了资料种类多样化，人人都想要了，并且都用心去发。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同学提出只要某种单一的资料，特别是关于预言的传单等等， 一印出这类资料都抢着要，只要这一种排斥其他的资料。由于出现了同修不要已经完成的资料的情况后，自己再也不敢独断了，只有顺从同修，做同修喜欢的单一资料。后来想想真的不对劲，这不是一种怕得罪人的心又起来了吗？这种做法没有为众生负责。后来通过和相关同修交流并去掉这些心以后，同修的这类要求少了。现在我基本上制作所有明慧的资料，当同修提出哪种资料好希望我做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在这种资料上增加一些，有原则的让步。四，做好真相资料，保证资料点的安全。我在资料点工作的开始不注意安全，其实是不懂得怎么去做才是相对安全，是用人心去做好安全，而不是用修炼人的正念智慧的去做。从05年到现在，安全问题上也经历了很多，又开始不修口显示自己，搞得人人都知道我是做资料的，甚至于你到某同修家去，他都会向别人介绍我是干什么的。这种事情出现后，我找到相关的同修切磋，知道了是自己的不修口是一种显示心后，就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尽量少与其他同修接触，这样同修也就不再谈论资料点的事情了。现在我能够理智地用修炼人的正念智慧地去处理有关事项，如资料点的房子的租用、周围环境的选择等，正念清理资料点周边的环境，并请师尊给资料点下诏，使资料点能稳定地走下去，直到正法的结束。我现在刚刚悟到，只要我有这个心，资料点所需要的一切师尊都会安排好，我们只是认真做就行了。在这期间无不体现出师尊对弟子的呵护和对资料点的加持，比如我在购买相关耗材时，总是无意之中能找到耗材的总代理，有时商家无意中会把他们采购的原始单据忘在了货品中，让我找到更便宜的代理商。五，机器出现故障后要修心向内找。在做资料时会出现机器的故障，比如打印机堵头，打印出的成品出现白纸，成品出现大量的污迹等等。其实出现这些问题时，多是自己的修炼状况不好，心性出现问题造成的，是告诉自己心性需要提高了。如打印机堵头时，一般是自己的某一颗心长期不去，发现后还是不改，急躁心不去造成的。去掉这些心后，只要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好了，有时根本不需要技术上的处理，只要心性提高就自动好了。打印的成品中出现白纸时，一般都是自己学法不认真，或者根本没有学法，心性没有任何提高时才出现的，一片空白嘛。出现打印的成品有大量的污迹，除需要处理废粉外，一般都是自己有大量的人心，并且是很脏的人心，说不出口不能够曝光的人心造成的，只要及时找到这些问题就能很快解决。
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远观澜，九度苍穹在怀灭的瞬间。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